对，我叫李奔，是那个青年小家的小家长，然后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管我，给我起一个绰号，我很喜欢，他们管我叫奔爸。对，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段子，这个知道段子的举手，有不知道什么叫段子的吗？段子就是那个国内流行的，现在实际上和故事。笑话差不多的一个东西哈，就是比较简短的给大家讲的好玩一下哈。我们家的一个段子，我们家这个10年信主以后，这个夫妻相爱，妻贤子孝，然后太太经常很甜蜜的叫我，说是老公，然后我说哎，什么事？老公，我手机呢？然后儿子也经常叫我，说爸爸，我说叫爸爸干什么？爸爸，我妈妈呢？哎呀，在家里边这个基本上他们都不太需要我，只有我们小家的年轻人哈，很多的年轻人说，哎，奔爸有没有时间？咱们去吃个饭。奔爸有没有时间去聊聊天？我们该一起祷告了吧？所以这个。我们跟我们旁边的人讲一下，这个被人需要的感觉真是一个幸福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幸福哈，叫做看见神的爱。在这个主题看起来是是5个字哈，然后前面是看见，后边是神的爱。实际上，这个看见神的爱可以把它变成3个字，就是看见神，啊，或者是看见爱，因为这个神呢就是爱。我们看下一页，看下一页是神就是爱。这个4个字呢，实际上是很简单，看起来神就是爱，但是这4个字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不断的去体会、去学习、去了解。这个神和爱，神是主语，爱是宾语，在这里边。当我们把神当主语，爱当宾语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的说法。你可以说是神可以爱，神会爱，或者是神能爱，啊，或者是神要去爱。但是我们在圣经里边，这个专门说神就是爱，啊，这个为了特别强调这个神就是爱，有的时候，以前我记得，当我不信主的时候，别的人给我传福音，传到这句话，说是神就是爱，然后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那个时候我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好像是矛盾，我说你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又说神就是爱，那神能不能不爱呢？啊，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神是不可以不爱的，这个是神是不能做的，因为什么叫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的意思就是这个爱是神的一个本体，爱是神的一个本性，神是不可以违背他的本性。去做什么事情的？那我们后边看一下，什么是神的爱？神为什么说神就是爱？哈，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约翰一书》。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神就是爱的这个主题，我自己觉得，这个从圣经里边我们讲，从开始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个整本的圣经都在讲神就是爱。从一开始的时候，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要创造，他创造天地海洋，也创造我们人类。也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特别的。在人类里边拣选， 拣选了一个族类，就是以色列民族，为了使我们人类透过这个民族看到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道成肉身，耶稣这样的降在这个世间，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知道神这么样的爱我们，神来到我们的当中来爱我们，救赎我们。也是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耶稣他自己愿意走上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在这个世上他轻看这样的一个羞辱，为我们人类完成了救赎。而且耶稣最感动我的是，他在最后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跟天父祷告说：“父啊，你饶恕他们。”那些罗马士兵用那个枪刺他，但是耶稣说：“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也是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在升上高天以后，他赐下了圣灵，让圣灵现在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可以住在神的里面。圣灵可以垂听我们的呼求，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是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今天有平安，有喜乐，有医治，有自由。刚刚我们敬拜的时候说，神的儿子是有自由的，啊，然后真的是他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在我们缺乏的时候供应我们。当我们觉得心里边真的是有过不去的坎儿的时候，他来救拔我们。所以神就是因为他是爱，所以他把我们放在我们的这个喜乐和平安是不被这个世界所夺去的。那同样也是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也允许在这个世上是有苦难发生的。我们可以看下一页的经文，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说的是耶稣即将离世的时候，他直接地告诉我们，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说：“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我们里面是有平安的。”神没有应许我们，也没有应许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是一帆风顺的，是天色常蓝的，是香花常漫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你们面临的这些苦难，很多的时候不容易，很多的时候人际关系的一些纠葛，无论是发生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发生在我们工作上，这个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不容易的时候，我们会有两种选择。第一，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去抱怨，我们去埋怨神，说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临到我身上啊，为什么我这么样的爱你，然后我还要经历这样的一些不容易。你也可以选择把这个把你现在的这些不容易可以这个放心，你们可以放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心里的重担，面临的不容易放手交在神的手上啊，然后我们也同时相信我们所面临的这些不容易它是化妆的祝福，坚信神已经胜了世界，神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要问神，在这个不容易的事情上，当这个不容易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神啊，你希望我从这个事情上学到什么功课。 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需要从这个地方上学习的，能够提高、能够突破的。你也可以这个向神求，这个怎么样我可以在这个不容易的事情上彰显神你的荣耀，使得我能够和你一起得胜。当我们面临这些不容易的时候，每一次如果我自己的经验了，如果我们要是胜过了这些不容易，啊，这个放手放心交给神，然后我们战胜了，实际上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新的突破，啊，我们在其中就学习到我们应该学习到的那个功课。但是当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把自己这个放在这个埋怨里边、苦读里边，这个实际上这个该学的这个功课我们并没有从这个不容易里面学到，啊，这个我们中国人管这个不容易或者是一些挑战叫做危机。这个危机这两个字，第一个是危险，第二个实际上是转机，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这样的一个使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机会。所以当我们面临一些不容易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不能够自己的生命能够提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这个讲一讲我那个一个在工作上的一个小见证哈。我自己之前在公司里边是做产品管理，这个产品管理的管理包括这个从产品的设计到生产到最后的这个质量，所有的这个它的叫 life cycle， 就是整个从产品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这个产品都是我们来管理。那我们公司呢，这个产品在四五年前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的热门，然后这个新的产品也不断的进来，然后这个销售的情况也很好。那我做这个产品的经理呢，还有几个公司的同事来在我和我的和我一个组，在我的组里边。但是呢，这个四五年过来以后呢，这个公司的产品就不断的量就不断的越来越小，然后这个而且这个技术呢看起来也是竞争力不如这个同等可以达到同等功能的这个技术了。所以这个公司里边这个就议论纷纷，对我们这个产品呢就说这个产品可能这个整个完全就关门了。那我们这个在差不多一年前的时间呢，我们公司也确实调整，就是在这个产品线上做结构调整。那我的那个隔壁的那个产品线呢，它就完全的关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对我来讲，我是我们家里边的，算是只有我工作，所以这个我真的是心里边比较会有担心。说是如果要是我没有这份工作的话，会不会家里边的保险有问题啊？啊，经济上会不会有问题啊？这个我的同事里边呢，也会这个他们也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公司就有另外的一个产品线呢，它是做和手机相关的这个产品，所以那个产品线呢，它的这个业务就一下特别好，然后一下这个招了很多的人。那我们组的人呢，他们就非常这个说是手快有手快没有，这个手慢没有，这个就赶紧准备自己的那个简历啊，然后这个要转到我们比较热门的那个 group。 在这个时候我心里边看这个真的是也是蛮担心的。本来我也可以这个主动出击哈，这个去这个跟那边比较热门的手机部门的这个去了解，然后甚至也可以，我当时也看到他们的那个用人的那个要求，我觉得也特别适合我。但是这个时候，我就 我就想这个，我去那个地方，当我向神祷告的时候，我就心里边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安，啊，我的心里边在没有平安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宁愿可以不做这样的事情，直到神你允许我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调整，啊，所以这个现在看起来，这个我的同事他们进到那个热门的那个部门以后，但是那个热门的部门它的那个供应是非常的叫什么，这个比较动态，比较 dynamic， 这个当时这个需要人的时候，但是后来不久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6个月以后，那个部门又开始大规模的裁员，所以这个我的这个原来的同事和我一个产品线上的，这个他们虽然过去了，但是这个6个月以后也被受影响，啊，所以这个我就从这个事情上也是更多的学这样的功课。当我工作上遇到这样的一些不稳定的状态的时候，我是惊慌失措，主动出击，然后这个自己按照自己的这个聪明的办法，然后去想问题，去解决它，还是这个我要这个问我里面这个平安的，能够给我赐给我平安的神，啊，这个是我的这个工作的例子。那我们这个刚才讲的是这个，看见神的爱，神的爱的部分。刚才我说我们把这个5个字分成2个部分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看这个看见怎么理解。下一页，我们看到这个看见这个2字，很容易就想到什么？想到我们的眼睛，是吧？因为我们的眼睛是这个帮助我们看见的器官。这个我们中国人也经常说这样的一个俗语，叫做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以前我也特别相信这样的话，所以那个之前好久之前，当有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我就说，这个如果要是你们说的这个神，他能够明明的给我显个神迹，我就这个让我能够看见，那我就相信，啊，那个，所以这个相信眼睛看见，是不是眼睛看见的是不是靠谱呢？真正我们眼睛如果要是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是不是会相信呢？所以我在这里边这个给大家介绍看见的时候，想给大家介绍2种不同的眼光，啊，或者叫2种不同的眼睛，一种是从肉体来的眼睛，一种是我们心中的眼睛，啊，我们看下一页，我们先看看我们肉体的眼睛是怎么来的。这段经文创世纪3呢，第3章，是我们今天我们可能那个会后的时候也要刚好也要讲到这一章哈。这一章是我在圣经里边查到有关眼睛的第一次提到眼睛的这个经文。这个故事可能很多的人都比较熟悉。他就是说，在伊甸园里边的时候，这个蛇是最狡猾的一个动物，然后蛇就去这个引诱这个夏娃，蛇就跟夏娃说是神岂是真说这个园子里边的果子你们都不能吃吗？然后这个美人就说了，说是神没有这么说园子的果子，他说这个我们是只有中间的那个，我们不可以吃了以后就必定死。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要看啊，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然后怎么样，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在英文里边说Your eyes shall be opened， 它的这个明亮的意思是说我们眼睛就要打开了。然后后来夏娃怎么样受到了这个引诱以后，她就 她就吃了那个果子，而且给她丈夫吃。到第七节的时候，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然后神在天起凉风的时候，神在园子里边走，那个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他就藏在园子的树木当中躲避耶和华的面。神又问，在园子里边叫他们说，你在哪里？然后这个是亚当，他就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所以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这个故事，实际上和我们人类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关系。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细节，今天没有时间讲哈，但是我们只讲这个眼睛就被打开的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其中两个问题。第一呢，这个他们的眼睛说是吃了那个果子被打开了，打开了没有呢？真的是打开了，是吧？第七节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这个明亮也是 opened， 也是打开了。打开了以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吃了那个果子以后打开的结果，那我们就知道赤身露体，我们要用裙子来遮挡自己的羞耻，啊，所以打开了以后，我们先看到的是自己的羞耻，啊，是有了这个羞耻之心。然后呢，打开了以后，我们要躲藏，要躲避耶和华的面，就惧怕神了，啊，神来的时候，我们不是欢天喜地的来到神的面前，和神去亲近，和神在院子里边高高兴兴啊，而是我们要藏在园子里边，要躲避耶和华的面，而且我们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害怕，啊，我们打开了这个眼睛以后，会给我们带来的是羞耻感，啊，是恐惧，是惧怕，啊。但是我这里边仔细在读这个经节的时候，你们注意到那个第七节前面那个三个红色的点点点哈，它这里边有个第六节。第六节的时候，我当时就说，我说神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难道忘了给他们制造眼睛吗？当时神在创造他们的时候，如果给他们制造了眼睛，难道没有把他们的眼睛打开吗？当时我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所以我就再仔细看这个经节的时候，我就看到了第六节哈。那个凯莉，请把那个第六节帮我按出来。第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所以这个真的是回答了我的那个心里边的问题。实际上神在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是可以看见的，他们是可以看见东西的，他们的视力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有眼睛的，而且他们的眼睛是被打开的，他们是视力是没有问题的。那他们吃了那个果子以后被打开的眼睛是什么样的眼睛？他们吃了那个果子被打开的那个新的那个眼睛，是只是使我们远离神，看到我们的羞耻，使我们有更大的不安全感，然后使我们这个凡事容易惧怕的这样的一个眼睛，并不是我们平常的一个视力。因着我们老祖宗在伊甸园里边这个眼睛，所谓的那个眼睛就是肉身的眼睛被打开了以后，所以我们真的是进入到另外的一个这个靠着我们肉身的眼睛去生活的一个日子哈。所以我们看下一页，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旧约里的一个例子， 旧约里的例子就是，当我们人的眼睛被打开以后，这个肉身的眼睛被打开以后，即使是能看到什么呢？即使是这个，你看到了很多神的拯救，看到了很多神迹奇事，看到了很多神的大作为啊，但是我们心里边仍然顽梗啊。这个就是在《生命记》里边，耶稣召了以色列会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这个为奴430年，然后耶和华神亲自的带领他们出埃及。出埃及之前，耶和华神这个在埃及地显出10个大神迹，然后带以色列人出来以后，以色列人没有饭吃的时候，神就在天上降下玛拿来，然后以色列人又说：“这个光有饭吃不行，我们要吃肉。”然后神又这个用风吹来那个鹌鹑，让他们可以吃到肉。然后以色列人仍然是埋怨，说是光有吃的不行，我们都要被渴死了。然后神说让摩西敲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流出那个泉水来。这个神他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是白天用那个云柱来引领他们，晚上用火柱来引领他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你这个以色列人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大神迹啊。但是我们知道，他们那个亲眼的那个眼睛，这个你亲眼看见那个眼睛看到的，他们用的是亚当和夏娃被打开的那个肉身的那个眼睛。他们虽然有这样的大奇迹在他们身上发生，就在他们的周围发生，但是他们心里边并不明白，看是能够看见，但是他们心里边是不明白的。他们仍然顽梗，他们仍然怀疑，仍然小信，仍然抱怨啊，仍然这个埋怨神。所以这个我之前这个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现在这个光景里边，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边。这个虽然我说哦，嘴上说我说神，你如果要是真的话，你就给我显一个神迹看。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工作，我们的身份需要转换身份，需要这个拿绿卡，然后中间有很多的不容易。那个时候这个别人给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你帮我祷告，如果要是绿卡能够拿到的话，那我就信啊。结果绿卡还真是拿到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没信啊。所以这个我们所谓的说是神，你把你自己的神迹显出来，神已经把这个神迹显得太多了。不是神不显神迹在我们的身上，而是当我们真的是经历这样的神迹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并不足够的有这样的能力去抓到这样的神迹，去分辨这样的神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被打开的肉身的眼睛。那我们看下一页，实际上我们还有另一个眼睛，就是我们心中的眼睛。这个心中的眼睛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已经让我们能够看到的，而且是和神在一起的眼睛。这个心中的眼睛是什么样的眼睛？我们这个大家一起读一下以弗所书 啊，这个是两部分以弗所书的这个经文，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经文，我也常常的用这个两个部分的经文来祷告哈。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这个读一下这两节经文。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老祖宗亚当夏娃的时候，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是被魔鬼骗了，打开了我们的一个肉身的一个眼睛，这个眼睛使我们看到的就是羞耻，就是惧怕，就是远离神。那耶稣来了以后，他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恢复天父之前创造我们的样式，啊，这个他可以说是我们要使得我们这个肉身的眼睛，这个要真的是合，要闭起来，而使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打开，啊，耶稣在这个四福音里边讲了很多的地方，啊，有关这个眼睛瞎的反而会得救，啊，如果你说你眼睛是打开的，反而这个要沉沦，啊，他讲了这些内容，实际上的真的是就讲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看这里边，我们要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这个第一章心中的眼睛和第三章我们那个心里的力量，实际上是一个意思，都是我们心里边从内在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认知的，可以使我们有力量的。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是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是要有圣灵的帮助，他讲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我们的圣灵。第二个我们要因着信，啊，这个我们看下一节圣经的时候，他也专门讲住在你们心里边，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个是因着你们的信，啊，所以我们如何打开我们自己心里边的这个眼睛，把这个魔鬼故意这个常常的这个使我们的这个肉身的眼睛常常的看到，而我们的心里边的眼睛是瞎的，把这个完全的恢复起来。所以这个那我们有很多的途径哈，其中的一个途径就是我记得上玉腾传道这个在回台湾之前，他专门讲过七种遇到神的这个途径啊，大家可以这个再回温习一下。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牧主先锋教会的内在生活，我们有等候神，我们有这个通过敬拜赞美啊，还有一个当我们每次受洗的时候，我们当时受洗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这个得了圣灵的恩赐啊，圣灵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也住在圣灵的里面。另外一个我自己的感动呢，就是我们常常的我自己 常常的这个借着这个两节经文来祷告啊。所以我今天这个就想用这个两节经文呢带着大家一起祷告，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和三章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把那个里边那个红色的或者现在橙色的那个字哈，里边叫你们或者还有一个部分叫我们，那个部分呢就直接改成我啊，这个也是我自己祷告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们现在把 PPT 放在以弗所书一章，我们一起把那个红色的部分都换成我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按在我们的心上或者放在我们的头上啊，我们一起用这个经文来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使我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心中的眼睛，使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有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下一章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祷告。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我的信住在我心里，叫我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阿们。其实除了这个方式以后呢，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苦难或者是提到危机，危机是一个转机。那我们看到当我们尤其是遇到不容易的时候啊，无论是你觉得你今天是四面受敌，还是你心里作难，还是你觉得在关系上被逼迫啊，甚至是你觉得你再也站不起来了，当你觉得自己有这样的危机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使我们能够打开我们心里的这个眼睛的机会啊。我记得我们小家里边有一个弟兄，他在去年差不多一年多以前的时间，他刚刚毕业不久，因为马上就要找工作，也是找了好长好长时间，这个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他几乎都陷入到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绝望，甚至是抑郁症都要临到他。这个时候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啊，但是他在这个危机里边，他定义要寻求神，所以他在去年的国庆日的时候，他就去上了祷告山，在 Santa Cruz， 他在祷告山的里边去静下心来专门的寻求神啊。在祷告山的时候，神就让他看到一个异象啊，他看到前面有一个小屋，那个屋里边是有光的，屋里边是灯火通明的，然后他向那个小屋走过去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个老父亲从那个屋里边开了门过来迎接他，然后把他抱在怀里和他连连亲嘴，他就深深的被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接纳啊，这个深深的所触动，然后他说他重新赢回了做神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位分啊。这个就是就像我们今天敬拜唱的时候，我们神的儿子是有自由的，神的儿子是有平安的，神的儿子是有喜乐的啊。 当我们觉得我们有可能不那么自由，不那么平安，不那么喜乐的时候，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是我们要恢复回到我们做神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位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当我们在危机的时候，那我们刚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转机，可以使得我们心里的眼睛明亮起来。那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看见里边有两种不同的眼光，不同的眼睛，一个是肉身的眼睛叫肉眼，一个是心里的眼睛，心中的眼睛叫心眼。我们还是回到以色列人的那个例子哈，这个凯莉还是最好把它放在上下那样，就放在一页就好了哈。这个回到以色列人的那个例子，就是他们经历了40年的旷野，这个从旷野里边即将抵达那个迦南地的时候，这个摩西就让这个12个探子去看这个迦南地是怎么样的情形。然后这个12个探子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我们看看这个下边，这个有10个探子，他们回来报信的时候呢，他们是用他们的肉眼所见，告诉会众他们看到了什么。另外有2个探子，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他们这个用另外一个心智，他们打这个用他们的这个属灵的眼光，然后去看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啊？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我们有10个探子，在这个民数记13章里边，他们看到的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他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里边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有好几个看见看看看啊，这个是他们用他们的肉眼在看那个迦南地上的人们啊，是这个是吞吃居民的啊，他们的身量是高大的啊，然后他们在看自己的时候，自己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个蚱蜢一样。然后更可笑的是，他们有没有看到那个亚纳族人怎么看他们呀、啊？他们可不可以成为亚纳族人的眼睛啊？他们不可以的，他们不知道亚纳族人怎么看，但是他们也揣测说，如果要是亚纳族人的眼睛里边看我们啊，我们也是蚱蜢。这个是他们用这个肉的眼睛去看哈。我们看这个约书亚和加勒回来是怎么报信的，他们用新的眼睛来看，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我这里边那个highlight 出来这个2个相同的地方，看到没有？10个探子看到的是这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加勒和约书亚看到的也是啊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在这个事情上，在这个眼睛这个视力所及看到的这个上面看到的结论一样不一样啊？是一样的，他们都看到这个地方是这么好这么美好的地方，叫流奶与蜜之地啊。但是他们因为这个用他们的不同的眼光来看，所以他们看到那个地方，一个是惧怕，不敢上去，不敢去得到这个应许的地方；另外一个是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怕他们。啊， 这个就是他们的用不同的眼光，使得他们结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圣经里的一个例子。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你对自己说，我今天陷入到一个不容易的里面，陷入到一个征战的里面，我甚至几乎是四面受敌，或者是我心里边非常的为一件事情非常的作难，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人际的关系使得我觉得自己在遭逼迫，或者我甚至都已经几乎要站不起来，那我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眼光看我们今天的光景，就像这个十二个探子在看那个迦南地一样。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怎么样使我们自己心中的眼睛明亮起来，心中的眼睛被打开，能够看到神所让我们看到的，能够看到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危机当中的转机，能够看到在我们今天这个不容易里边神的美意，神的祝福在哪里。啊，无论是你在和自己的另一半的关系上的挣扎，还是你自己在工作上和老板之间的一个不容易，或者是你对自己下边的前途非常的觉得前途茫茫，你都可以试着现在就求神使我们的心里的眼睛要打开，要明亮，使我们看到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他们这样的另外的一个心智，看到神对我们的应许。啊，所以我想我们就花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低头安静一下。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里面最大的不容易，最大的挣扎，神都看见，神都知道。我们自己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在的不容易，来看待我们已经祷告多长时间的一个不容易。我们是用我们自己能够看到的这样的肉眼，然后使我们更多的害怕，更多的彷徨，更多的不安，还是我们要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里面的指望是何等的有盼望。所以我们就安静花一分钟，为自己心里最挂念的来向神祷告，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当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了，实际上我们每一天都能够非常轻易的、非常容易的、不用费力气的就可以看到神的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神的爱哈。这个实际上我们经常知道有一首歌，就是这个名字，就是看到神的爱。他说你每天看到这个温暖的阳光啊，你每天看到这个其他人的一个微笑啊，我们的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个拥抱啊，你看到这个当这个每一个拥抱，每一个祈祷，你在里面都看到神的爱啊。我们今天这个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招待同工哈，坐在我们当中，我们谢谢他们。我们相信这个我们在门口见到我们这些这个阳光这个非常喜乐的招待同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的爱啊。这个我记得那个我们还没有搬到这个新堂之前，我们有一次在我们 Oakland Road 的那个地方有一次受洗典礼。受洗的时候大家都很忙，然后我就特别看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就这个在停车场的地方这个不断的这个弯腰在地上捡东西，弯腰在地上捡东西，然后捡了一圈东西然后回来。我就很好奇，我说你刚才在地上捡什么东西？他打开手给我看呢，他的手里边这个抓了一把都是螺丝钉啊。对，当时我的心里面真的是感觉啊，这个弟兄真的是好有爱的一个弟兄哈。他在这个停车场里边的时候，这个就是也没有任何人叫他做这样的事情，他就自己这个去把这个有可能会扎破我们轮胎的这些螺丝钉都给捡起来哈。这个我记得那次受洗的时候，还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做见证的时候她讲了很多，但是她讲的这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她那个时候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时候，然后我们在欢迎新人，然后她这个说一二三，新来的朋友请你站起来的时候，她就说哇，你们教会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有爱。这个说我一站起来的时候啊，所有的人都扑向我，他用的是那个扑的那个词哈，这个非常的形象，这个表现出来我们的爱。真的是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一个地方。我那个借用这个刘禹锡讲过一个写过一个诗叫陋室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哈。他讲这个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实际上我们教会叫做堂不在大，有神则灵啊。真的是我们并不在乎我们的教会多么的辉煌宏伟啊，这个甚至我们也不在乎我们的教会这个一定是怎么样的人满为患，但是我们每一次追求的时候，每一次我们讲信息的时候啊，我们都能够知道神在我们的里面，神在我们的当中，和我们在一起啊。这个感觉最强烈的是去年我岳父这个他来探望我们已经将近半年了，然后我和我太太知道他的年纪蛮大的了，他已经84岁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为他的这个救恩祷告，我们说这一次爸爸到美国来是很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有可能接受耶稣的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就是特别的为我的岳父能够在回到中国之前能够在美国能够受洗信耶稣，真的是非常迫切的祷告。我们祷告就是定义要让神的爱能够临到他啊。那个祷告是祷告，但是岳父当时他的状况是他的记忆力不是很好了啊。虽然他来的时候真的是真真实实的经历神的医治，他过来的时候他就是肺炎然后发烧， 然后我们为他祷告，牧师玉腾师和师母也去家里边为他祷告，他的肺炎真的是神奇的被神医治，他自己也承认啊，但是他的记忆力不好，他前天还承认啊，我是被神医治的，然后转天他把这个事情给忘了啊，所以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的真的是非常的迫切。那直到他去年七月二号就要上飞机走了，那七月一号参加最后一次和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神的灵大大的临到我们，是因为神的同在，所以在会后的时候真的是我就有这么一个感动，我说我的岳父明天就走了，今天神一定会得到他，所以我就到他的座位上，我就试着问他，我说爸爸，你要不要走到前面来领受神的祝福？真的是没想到他就愿意到前面去，然后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师母、我们的弟兄姊妹在给他祷告，然后玉腾问他说，是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然后他就说愿意。玉腾说，那你要不要更大声地说？他就大声地说，我愿意。啊，那个时候真的是让我知道，就是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就是神要定义的爱他，就是神要定义的安慰我们。所以真的是我们看到，因为神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经历啊，真的是神的爱就是这样的真实，神的同在也是这样的真实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蒙爱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教会之前在三月初的时候，江牧师来讲到他的肿瘤被完全的得医治啊。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得到很大的医治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教会的那个忧郁症是要从我们的教会赶出去的，大家相信不相信？是，所以你自己有什么需要，你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啊，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指望是多么的浩大。这个在屏幕上的这个四个字一句，一共八个字哈，白白得来，白白的给。还是继续讲我岳父的事情。那很多人也知道，我岳父在一个月之前，他被主接回天家。虽然我们做儿女的非常的心里边的不舍得，但是他在这个临去世之前，他非常的安详，他对自己都有非常好的预备，他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他做了非常好的预备，他使得家里边的每一个孩子啊，无论是这个女儿女婿还是他的下一代的孩子们，他使得每一个孩子们都没有任何的遗憾，每一个人在生前都有机会照顾到他啊。这个他离开的时候也非常的安详。当他我们知道他过世的时候，我们就急着这个赶回天津，然后准备这个为他做办丧事啊。这个一个对我们来讲很大的一个难处是，我岳父已经是受洗的基督徒，然后我们也是基督徒，但是他的家庭里边，这个是有一半，几乎有一半还没有信主，有一半已经信主。那我们要为我的岳父要办一个什么样的丧礼啊？ 这个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需要特别要祷告的地方啊。这个所有的事情真的都有神的一个美意和开路啊，也是借着我们的祷告，真的是万事相互效力，让我们最后由天津的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教会啊，他们愿意整个的小家的人都去来到家里边为我的岳父组织这样的一个追思礼拜啊。在这个追思礼拜上，他们真的是不是像世人一样哭哭啼啼啊，而是这个要这个欢喜快乐，而且这个我们做儿女的都亲人都去讲述我岳父他生前的，真的是他是一个多么的一个恩慈的人，有爱的人，愿意帮助人的人啊，把他的这个生前的所有的美德都一一的跟大家来讲啊。这个追思礼拜非常的感动很多人，包括里边还有很多的亲戚朋友，他们很多都是没信主的，他们说哦，没想到你们基督徒的这个给人办葬礼还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是我之前所没有看到的，这样的真的是使我真的是觉得你们是有盼望的哈、啊。即使是葬礼的话，你们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喜乐的一个地方，让他们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那我们为了感谢这个当地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小家，他们愿意，有的人很远地方来，然后他们这个坐出租车来，然后这个在这边主持这样的追思礼拜，唱诗歌，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我们要给你们每个人200块钱，然后这个作为对你们的感谢。这个时候我得到的话就是这8个字，叫做白白得来，白白的给。白白得来，白白的给，后边都差了一个字。白白得来，爱，白白的给爱。白白得来和白白的给，就是要让爱来流动起来，就是我们把我们得到的这些爱是无价的，是没有办法用钱能够买来的，真的是我们白白得来的啊。但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我们今天可以用这样的白白的得来，白白的给，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爱的管道。那分享完这个白白得来，白白的给，我们就看我今天的这个最后的一个 page。这是我那个预备奖章里边的唯一的一个图哈，对不起，我那个前面的那些都是只是文字，一点都没有活泼的感觉。这个是一个列车 ，obviously。那我们很多的人这个对人生都有不同的比喻，我常常喜欢把这个人生，如果可以打个比喻的话，打个比方的话，我就愿意把我们的人生比喻成一列列车。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会有很多的人生的小站，而且在我们的这列列车上，会有人什么时候上车了，什么时候下车了。这些人起先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后来是我们的同学朋友师长，我们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 我们工作当中的认识的老板同事，啊，后来是我们的妻子，是我们的夫妻，啊，甚至是我们的儿女，啊，这些人真的是他不可能从最第一站一直和我们走到下一站，他们有的时候有的人上来了，有的时候有的人又离开了，而且我们这个列车。有的时候是在平原上开，有的时候要经过高山低谷，有的时候可以看到是风和日丽，周围的非常好的风景，有的时候又是疾风骤雨。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比喻成这样的一个列车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神就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这个旅程里边，要让我们学习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通过我们接触到的，无论是上站的、下站的，和我们有过人生交集的这些人们，在这个关系当中去学习爱，在这个关系当中去践行爱，真的是看到神的爱。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学习爱、践行爱？我们就是要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知道我们在学习亲密之旅的过程当中，这个我们知道爱是需要学习，而且爱是可以学习的啊。那对我们来讲，怎么样使得爱是可以学习的，就是使我们的心里的眼睛能够打开。当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并不光是在风和日丽的时候看到爱，在一马平川的时候看到爱，我们在高山低谷的时候，我们在疾风暴雨的时候，我们在心里作难的时候，我们在四面被敌人困住的时候，也会看到爱。啊，当我们这一生真的是最后能够回首我们自己的旅程，我们真的是，我们说主啊，我们这个一生的道路走过了，但是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旅程上，我们遵循了你的话，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里边，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短短的时间，我们学习了，学会了爱，那我们就可以说我们这一生非常好的完成了任务。谢谢大家。
我们再次谢谢李奔弟兄，分享的非常深刻哈。我回想到我第一次讲到的样子，实在跟他落差太大了。神的确给他很大的恩典，有讲到的恩赐哈。我在李奔弟兄跟我分享这个看见神的爱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放在我心上跟大家分享哈，就是的确。我们基督徒信到神的时候有很多神的恩宠，就像上礼拜吴牧师讲到一样，神已经积存那个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丰丰富富的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体会到神有时候白白的给我们。那刚刚里边布迪兄弟提到，因为我们白白的得到如此的丰收，所以怎么样，白白怎么样，把爱给出去，把爱给出去。那也许很多人会问，就像里面弟兄讲的一样，我们这个列车有高山有低谷，有高山有低谷，你喜欢高山还是喜欢低谷？喜欢高山的举手。好，喜欢低谷的举手。没有人举手。好，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保罗的人生？保罗人生有没有高山？有顺意的时候。有没有低谷？有很多啊。大卫呢？有没有高山？要做王嘛，很好。有没有低谷？就像上礼拜吴牧师讲的一样，被追杀，是不是？我发现有一个答案在背后。事实上，神教一切万事的目的，最终的目的，要让我们磨出神儿子的性情。你阿门吗？我昨天看到那个林书豪的见证，你有看的举手一下。林书豪2019年的见证， 10/3哈，回去去看哈。林书豪在过去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最风靡的故事叫做林来疯，那是台湾的很有名的故事哈。就因为他因为打入 NBA 哈，所以他很多人因为他是从台湾来的，所以很多人在台湾大街小巷为了林书豪的打球都怎么样看球，然后风靡，然后大喊林来疯，林来疯。但是这些年来他所经历的困难跟受伤，还有膝盖的受伤，他的打球的打赢球的几率并没有像过去那么高，因为很多原因，也许是受伤，也许是他遇到更大的挑战。但是他在昨天的他在见证会里面提到，他持续的不会放弃。他说因为有上帝的恩典托住他，而且他为了灵魂的缘故再度到台湾来演讲，虽然是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永远没有放弃。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我看到一个坚忍的性情，不是一个年轻人容易放弃的性格，可是我看到他对灵魂的爱。他当场问说，你们当中有跟我一样困难的举手？很多人举手。他当场安慰那些受伤的人。你知道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写一首诗出来。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诗篇？你在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读过诗篇？你读的感觉怎么样？很触动你心的举手一下，你手放下来。我不知道大卫他知不知道，他在最低谷的时候，他成为多少人的祝福。你同意吗？他在最低谷的时候，把他的情绪全部写在诗篇里面，有多少多少的人因为读到这个诗篇得到上帝的安慰。就如同林书豪一样，他在台上流泪的时候，台下的人跟他一同流泪。今天李奔弟兄把他的父亲的岳父的事情向我们分享，他们经过这段流泪谷，但是他们勇敢地分享到神的恩典是多么丰盛。弟兄姐妹，不论是高山或低谷，像这班列车一样，我们都需要看见神的爱。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回应好不好？如果你今天早晨你感觉到你正在神的恩宠里面，你需要更多，你向神献上感谢。经上讲说我们要凡事谢恩，但是如果今早晨你在一个极大的艰难里面，你愿意感谢吗？愿意吗？我邀请你有一个新的眼光，就像你跟弟兄所分享的一样，让我们的心里面眼睛打开，让我们看见在这个苦难当中，神要把它包装成为祝福。你同意吗？就像大卫王一样，他在苦难当中写了那么多的诗，可是他却兼顾到世世代代多少的在苦难当中的人们。原来神的意念是好的，神使我们经历艰难，神的意念还是好的，而且许多人得到安慰。好吧，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看见神的爱。好吧，我们看唱这首诗歌，歌名讲错了，活出爱，相信有爱。抱歉，这首歌是两首歌都适合的歌。
再次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
天早晨你愿不愿意向神献上感谢的祭，无论你在高山，无论你在低谷，你渴望向我们人，向我们的神献上感谢。我邀请你到前面来看见神的爱。我相信借着李奔弟兄的分享，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要被打开，看见神的爱是何等的丰盛，好不好？我邀请到前面来，你都如果你渴望得着这个新的眼光，你往前走一步，你渴望得着你的心灵的眼睛打开，你现在就经历到上帝的爱。我邀请到前面来，无论高山低谷，你都可以遇见神的爱，无论高山低谷，上帝正在让你经历，上帝正在让你经历。或者是你这些日子你正好非常平顺，这些日子你正好好像凡事都顺利，你感觉到好像好像我也没有什么苦难。我邀请你来到前面来，向神献上感谢的祭，因为神实在以厚恩恩待我们，我们在恩典里面都领受上帝的丰盛，领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切的丰盛都要留给我们，好不好？你到前面来说，主，我要相信今早晨就是我看见神的爱的时候，今早就是我经历神爱的神迹的时候。我邀请你到前面来，你带着信心。我们当中，如果你有沮丧的，你有心情低落的，我邀请你站第一排。你站第一排，我们要为你鼓励，我们要鼓励你。如果我们当中你有感觉到说你的确是很艰难，没有办法往前走，你站在第一排，我要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上帝的爱在你身上，好不好？特别是在困难当中的，有朋友关系，有关系上有挫折的，甚至是在这个生活里面遇到艰难的，好像你没有办法说出去的，甚至是如果你旁边的人知道，你知道你旁边的人正在经历苦难，连没有办法走动的，你可以说我陪你到前面来，我陪你到前面来。我们再次相信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带着信心来领受。如果你知道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正在经过挑战，你说我陪你，我们一同来经历到上帝的爱。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相信有爱就有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你有知道你朋友经历苦难的，你可以邀请他一同经历过上帝的帮助。
黑夜将过去，未来不再是你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曙光渐显明，点亮前方的路，我展翅高飞。
朋友手牵着手说，让我们经历到上帝的爱，两个两个，跟你的好朋友牵着手说，让我们一同经历上帝爱的神迹，两个两个，让我们一同经历到上帝的爱，一同认识到上帝的爱。现在就是蒙福的时候，你带着信心相信，我们两个两个一同经历到上帝的帮助。两个两个，
黑夜将过去，未来不再迟疑，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曙光渐显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只要想
you 说出这个盼望的话，两个两个说出来，我相信神的爱正在发生。你开口说出来，两个两个开始祷告，你带着信心说，我相信，我相信你会做，神就是爱，我相信。你说出来的就是你的，把你的困难说出来，把你的需要说出来，我相信，我相信，说出来，回应神的爱，我就是相信。